开讲义第六页啊，我们用这个手抄的这个本子第六页啊，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四下文云，十方各有恒河沙等诸佛，同赞释迦能于无著卧室卧世界卧众生卧见卧烦恼卧邪无性甚实，直赞弥陀名号，劝力众生称念，必得往生及其正也。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地方啊，接着再看底下的文。又十方佛等，恐为众生不信释迦一佛所说，即共同心同识，过处舌相，遍覆三千世界，说诚实也。汝等众生，皆因信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这段文呢，大师很明显地为我们指出，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那遇不到，那可以说是这个一生的不幸；凡是遇到了，真正能信能愿能行，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佛国，这才真正的称佛本怀。佛的心里头的愿望，就是希望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啊，就圆成佛道。而一生圆成佛道的方法呢，就是念佛往生，就这一个方法。所以一切诸佛看到众生听到这个法门之后啊，就发愿求生，哪有不欢喜的道理。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大小本里面呢都看到经上说的很清楚，一定要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善根福德成熟，那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没有成熟，能不能往生呢？很难很难。这个是佛也无可奈何的，也帮不上忙。佛能够帮忙，只是助缘而已，就是因缘助缘而已。所以这个事情是任何人都帮不上忙。那么善根福德在没有成熟或者将要成熟这个时候，那佛给我们帮这个忙就非常有效。有那个一念回光啊，就是一下豁然想一想，这么多诸佛都劝我，这个话一定不假了，他就立刻就肯相信了。这就是那个善根福德差不多将要成熟啊，一接触这个立刻就成熟啊。所以这个是等于那个念佛人临命终时助念的效果啊，相同。在这个紧要关头啊， 来提醒他，那么他就很容易成就了。因此，十方诸佛看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这个法门，唯恐啊我们听了不相信，所以他们来做证明。那么在《无量寿经》第23品的十方佛赞，我们看到《小本弥陀经》里面六方佛赞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共同同心同时，过处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也。汝等众生，皆因信是释迦所说，都应当相信。是非常肯定的言辞，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所说所赞所证，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实皆究竟。这个一切凡夫当然是偏执六道，如果是广义来说呢，那是界外的声闻缘觉菩萨也包含在其中，那么是主要的是讲六道凡夫，因为六道凡夫罪业非常深重，不问罪福多少，时界求缘，或者你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或者是久远劫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恶业，这都不要紧，都没有关系，但能上进百年，下至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我们听了这个说法，往往啊起了很深的疑惑。如果说一个心地清净修善的人的往生呢，我们还没有怀疑，这一生作恶多端他也能往生吗？这样说起来西方世界好像太不公平了，这个里面呢有很深的道理存在，如果我们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疑惑就没有了。世间法尚且说，叫浪子回头金不换，问题是他真正回头，那个真正回头啊，普通一般的善人好人都比不上他了。佛法里说一佛如是啊，以今生续世造作的恶业，你今天肯不肯回头？肯回头，智持名号，这个名号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 深深唤醒自信，自信唤醒了，自信里面所具足无量的智慧功德通通现前。回过头来再看无始今生所作一切业报，犹如梦幻泡影啊！问题就是能不能觉悟，能不能回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理论与事实，就不会怀疑了。何况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往生净土是两种业因，一种就是依教修行，积功累德，这个地方讲的上进百年，就是我们进行受，从经听了之后进行受依教奉行，这个是一类往生的，这是一种业因。第二种呢，在临终的时候他才忏悔，真正知道这一生做错了，以忏罪悔过念佛往生，这是第二种的业因。如果你要问这哪一种业因殊胜呢，这个话很难讲，要真正说殊胜呢，是在心地的真诚。造作罪业的人一念真心悔过，往往那个品位之高啊，也不可思议。就像阿舍世王经里面所讲的，阿舍世王所造的罪业观无量寿经上很清楚啊，无逆重罪业，他是临终彻底忏悔，真实忏悔，念佛往生。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生西方品位是上品众生，这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这忏悔他那是忏悔的力量，把他的品位提升了。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可以轻视造罪之人，不能轻视如果他临终遇到这个殊胜的因缘，也许他往生品位还高过我们这是临终忏悔力量不可思议。那么就是后面下至一日七日这个一日七日是有两种说法我们讲忏罪往生的这个一日七日是临终的时候不是平常时候那么如果讲我们生活非常繁忙，障缘很多，不能呢每一天抽出时间来用功，那么这就是一日七日，这是平时或者一个月休一天或者是一年休七天这找这个假期来休平常没有假期 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来修学。那么这个呢，也称之为不间断。比如说我们决心平常没有时间念佛，实在抽不出时间，一个星期在这里，一个月念一天，一生当中月月都不间断，这也符合于一项专念，也符合于他一个月都没间断过。这个是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其实就是大福气啊，这个福气，真正的福气是齐天齐地，或者是一年一次，或者是半年一次啊，或者是一季一次啊，春夏秋冬每一季一次，都看自己的假期时间啊，什么时候有假期，什么时候就可以来修啊。一个人可以修，多数人在一块也可以共修啊。那么一个人修跟多数人共修呢，最重要是要有人护持啊。有人的时候，在七天当中啊，照顾你啊，这个很要紧。下面是教给我们念佛的要领，一定要一心专念啊，阿弥陀佛啊，这个一心专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定得往生，这是诸佛给我们印证，这个种修学的方法是决定得生净土，必无疑啊，必一定没有疑惑。是故一佛所说及一切佛同证，成其事愿啊，成其诚然，这是事实啊。一尊佛所说是一切佛通通来做证。自名就忍立心念，上面讲的这么一大段啊，都是从忍啊，从这个意见意结意行意直啊，一直讲到这个地方啊，全部是因忍啊，建立坚定的信心。那么像这样信佛，这叫真信的啊，这真正相信，决定不会被境界所转啊，不会被外缘动摇。次就行立心者，然行有二种，这一条也非常重要，这是讲我们修行的功夫啊。这个行有两种啊，一者正行，二者杂行。那么这个杂行是净宗里面所说的杂行，就是前面讲的善善。正行呢是定善，我们通常讲净土法门正住双修，这个正行就是正，杂行就是住行，正住 刷新，啊，它与本宗的教义完全相应，啊，我们看下面的说明。言正心者，专以往生经行，行者，啊，就是专门依佛给我们讲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典，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现在祖师大德们跟我们汇集的五经一论，啊，这个净土五经一论呢，是专讲往生行的，啊，就是往生这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是名真行，啊，这叫真行。何者是也？下面再详细具体为我们说明。说一心专摄专读诵，啊，特别强调的是一心专，啊，这三个字特别在这里强调，啊，读诵此观经、弥陀经、无量寿经等。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净土所依据的经论呢，是三经一论，啊，我们知道这个净土第四经是前清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加进去的，啊，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呢附在三经后面，变成净土四经，啊，净土五经呢是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附在四经的后面，称为净土五经。善导大师那时候没有，啊，只有三经，所以他这里提的只有三经的题目。那么我们再问，以后还有没有人呢？再加个经变成净土六经七经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五经就圆满了。实在没有必要了，啊！再如果再加了，叫画蛇添足啊！啊，这就已经到了究竟圆满，啊！所以五经是究竟圆满了。一心专注思想，观察意念、鼻过二报庄严。这是教给我们一心专修的原则，啊，这些都与我们修学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必须要牢牢的记住，依教奉行，啊，一心专注，这就是决定不分心，啊，专注专心的思想，啊，思念想象，啊，观察，这个观察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观照，啊，换一句话说，对待经典，对待事相， 都要用理智而不用情绪，这就是观察啊，意念啊，也是常常想着西方世界二报庄严，这个二报正报想阿弥陀佛，一报想西方世界啊，我们常常想这些，常常念这些，不要念别的啊，这属于正心啊，凡夫不能没有念头，念头太多，念头太杂，念头太复杂，诸位必须要想的，这些念头通通是念六道轮回，所以你出不了三界，你念念都念六道，你怎么能够离得开六道呢？现在佛教做不念六道了，专念西方净土啊，念阿弥陀佛，念他发心，念他修行，念他的智慧，念他的功德，念他的慈悲，念他的成就，念他戒引十方众生无量的功德，我们去念阿弥陀佛这些。这是念正报，念一报，念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啊，保持德水丰盛啊，乃至于阿弥陀佛所变化的禽鸟六十说法了，这个六十都是以我们这个环境来说的啊，那个地方一阵通通说法，法音宣流永无终止啊，想听什么法门他就给你说什么法门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你要问为什么不退转，就是缘太殊胜啊，我们刚刚想退心了，那个地方又听说说法来鼓励我们，就退不了了吧啊，这个地方不但没人说法，还有多少人劝你退心，就这个麻烦大了啊，这叫我教给我们这个意业的修持。若理即一心专理别佛啊，这个礼拜是修行方法的一种，而且呢是很重要的一种啊，一种修行方法啊。我们常说这借假修真的，这个身体是假的啊，真是什么？真心，要用这个假身来显发我们自己的真心，这个人叫真修行啊。理是修静啊，静是性德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这不是从外头学来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佛让给我让我用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对诸佛菩萨尊敬，然后将这种敬心用来对人，对一切人平等的恭敬，对事对物都用这个真诚恭敬心，礼是修敬，同时礼也是养生。说到养生，一般人听到的兴趣就很浓厚了。为什么呢？大家都要命啊。虽然他要命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去保养这个生命啊，往往啊，他的做法是适得其反啊。啊，这个方法错误了，不但不能养命啊，反而把命送掉了。佛给我们讲，礼佛是养生之道。人是两个部分结合的，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精神。佛法里面讲心、色，色是物质，色是讲物质。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心，心要清净，心要定，这是养心之道啊。所以佛法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修定，离开修定呢，那决定不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全都是修的禅定。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它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我们用念佛的方法，称念阿弥陀佛，这也是法门之一，方法之一。目的呢？目的在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吧。这是我们把佛法修行的，可以说总枢纽啊，找到啊，真的修学的中心。心要定，心不能乱。拜佛以真诚的心，这个心是清净的，这养心。拜佛是养心。礼拜是养身，这个身体是物质，是机器，机器一定要动，不动不动就坏了啊！这个都不晓得，不动就坏了啊！所以一定要运动，要活动啊！活动活就要动，不动就不活了， 口一定要动，养生要动。你看礼拜教你五体投地，许许多多小动作你通通都做到了，这是养生。至诚恭敬呢是养心，心呢如果一动有妄念，这个心就坏了。所以礼拜是最好的养生之道，身动心不动，这个学佛的人，有人专修这个法门，一天拜三千拜佛，古今都有啊。我早年学佛，那时候还没出家，很年轻的时候，我跟参云法师在这个普里住茅棚，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当初学佛了，对这个礼拜的道理不懂啊，我不肯拜佛。见到佛像三鞠躬啊，都没有拜过佛的。当然佛都不拜了，老师当然更不会拜了。见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一鞠躬，不肯去拜。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拜的道理。我说恭敬，那我们现在见总统最敬礼也三鞠躬嘛。这形式上呢，何必要学古人呢？精神决定不改变，到以后明了，哦，原来这是修养生的一个好方法、妙方法。这明白之后啊，我在普里也修这个法门。不过我一天没有拜八百拜，没有拜三千拜，一天拜八百拜。因为说工作很多，工作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早晨呢，拜三百拜，这是早课。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念这个半个小时佛，然后再开始拜佛，拜两百拜。晚上呢，晚课是拜三百拜，一天拜八百拜。这个是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地方教给我们专理阿弥陀佛，这就不分心了。这口称，口称叫念佛。这个念佛呢，是一心专称彼佛，专念彼佛，念阿弥陀佛。若赞叹供养，即一心专赞叹供养，是名为正。前面身语意三业专修啊，都是一心修阿弥陀佛。这个称赞供养啊，这是一心专弘，专修专弘。称赞是对别人说的，我们自己遇到人，把佛法介绍给他，不介绍别的法门，只介绍阿弥陀佛，只介绍往生的经典，那就是净土五经一论，只介绍这个，不介绍别的。供养，我们把经典供养给别人，就是送给别人，也专送 往生的经论，不是往生的经论就不必诵，这个心才转到了基础啊！啊，所以这一段话呢，总体来说就是专修专好，啊，这叫正。又就此正中啊，复有二种。一者，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闻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这个正中啊，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叫我们专念，前面说过了，若口称呢，即一心专称彼佛，那口要不称呢，此地跟我们说的明白了，这个口念佛不能中断的，前面只教给我们念佛，专念阿弥陀佛，没有说相续不断。这一段给我们补充出来，念佛要相续不断。行住坐卧，这常讲的四位。走着路，走着也念着，住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也念着，坐在那里也念着，躺在床上还是念佛，总而言之，这一句阿弥陀佛时时刻刻要保持相续不断，口念念久了会累，心里头啊，要念啊，心要常念啊，念到疲倦的时候，就出声念，出声念可以提起精神啊，念到打瞌睡了，就出声念啊，这个出声念，大声念。小声念啊，不出声念，或者金刚石，金刚石口动，口动没有声音啊，这都是一些方法，随自己去调节啊。总而言之，让这个精神饱满啊，不疲不厌啊，行住坐卧呢也是调整。特别是在精进念佛的时候，精进念佛，你比如说念一天一夜或者七天七夜，就行住坐卧这四个方法来调整。到很疲倦的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睡眠呢？最好是不要躺下去睡，坐在椅子上睡，衣服不要脱掉，稍微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很容易他就惊醒，这个脱的衣服一上床睡的时候，那就不晓得睡着了，就忘掉了，或者忘掉了，所以是不，这个椅子坐在椅子上好。那么中国人呢，中国这个家具椅子床啊都是木板的，不像外国这个沙发软床啊，诸位要晓得， 做这个硬板凳的时候还是很有道理啊，对于身体健康是绝对有帮助啊。你看我们看外国的老人，你直接问问年岁大不大啊，弯着腰驼着背，那个样子很难看，坐沙发睡软床睡出来的。中国这个几千年文化了是很有道理的，不是中国人不知道，像软坐很舒服的，舒服在一时，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没好处啊。那么由此可知，中国人对于养生之道啊，比外国人懂得多啊，比外国人呢高明得多。这是中国文化的